好，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主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心思意念都是被你的圣灵被你的话语来充满，让我们听了听得明白，讲得清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主你自己的话。我们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仰望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之前已经把整本的雅各书已经讲完了，所以从七月开始我们就会开始讲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基本上主要的作者是撒母耳，而次要的作者是先知拿单和先知加德。在历代志上29章29节就有记载说，大卫王一生始末的事迹都记在撒母耳先知先见的书上，拿单先知的书上和加德先知的书上。那么这个作者写这个撒母耳记的目的是为什么呢？他的目的其实是在记录以色列的民族如何从由神借着人来治理神权的制度转为以人立王治理的王权制度的整个的历史过程。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之前是上帝亲自自己治理管理以色列人，之后呢以色列人就要求要有王，要有一个王，他们要求要像其他的民族一样要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所以上帝就给他们立了一个王。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用人的制度来治理，所以这个的整个的过程我们会在撒母耳记里面看到。而在撒母耳记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首先第一个讲的就是理想领袖，所以刚才我说了是从神权制度转为人的王权制度，所以从这个的过程里面我们要思考谁才是最理想的领袖，谁才是最理想的王。第二个的神学主题我们在撒母耳记我们会看到的就是权力的运用，是运用吗还是滥用？所以在以色列中谁有能力谁有权力，那么能力和权力又应该怎样使用？第三的主题会将第一个的主题和第二个的主题连接起来，里面会穿插看到里面有悔改的部分，所以什么是悔改的争议我们会从撒母耳记里面也会去看到。撒母耳记里面有三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撒母耳、扫罗和大卫。那么撒母耳记在整个的历史背景是以士师时代的晚期开始，然后是大卫王朝的开始，所以整个撒母耳记是从士师过渡到大卫王朝。撒母耳记上的开场的时代是士师的时代。那么士师的时代有什么特色呢？在士师记21章25节记载了，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所以整个士师时代就如这一节的经文所说的，每一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己认为对就是对，没有一个标准。因此在撒母耳记神就通过一个婴孩就是撒母耳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现在让我们一起看今天刚才读经员读的经文哈。所以一开始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个场景是在以法莲山地的喇嘛索菲有一个 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这个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大概是离耶路撒冷10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而这一节的经文也介绍，接下来的这一节的经文也介绍了一个家庭，就是以利加拿这个家庭。这个家庭里面有妻子名字叫哈拿，还有一个妾毗尼拿。以利加拿多妻的婚姻，两个妻子，他这样子的多妻的婚姻状况，其实这样子的做法在旧约并不少见。一个人有两个妻子，一个家有两个女主人，弟兄姐妹，这个家庭会是怎样的？经文特别也提到毗尼拿有儿有女，哈拿没儿没女。这个家是存在着不安和矛盾的，这样子的家怎么会快乐呢？而很大的可能就是因为哈拿不能怀孕，所以以利加拿要娶第二个妻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多妻的婚姻从来都不是神对婚姻的计划。圣经很清楚地将婚姻限制为一男一女的结合，在创世纪第二章18节24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对一个女人来说，不能生育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特别是对一个古代的女人更是如此。再加上哈拿是一个犹太女人，犹太人看生养众多是上帝的命令，在创世纪里面1章28节就说到，神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所以在整个旧约你会读到，如果没有儿女是羞耻的。所以哈拿他没有儿女其实是一个悲伤的事情。加上什么？加上哈拿的死对头这个毗尼拿，他又能生育，又生得多，他不是生一个而已。你看英语的版本你会看得更清楚，一个不能生育，一个会生。试想想哈拿会有怎样的心情。我们再看一下旧约的另外一个女人，其实她也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们就会更加明白哈拿所面对的。在创世纪30章1到2节说到，拉结见自己没有给雅各生孩子，就嫉妒他的姐姐，对雅各说，你要给我儿子，不然我要死。雅各就向拉结生气说，使你不能生育的是神，我能代替他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见当时候不能生育的女人他们面对的焦虑。而更糟糕的是，哈拿还被毗尼拿羞辱，在第6、第7节说，因为耶和华使哈拿不能怀孕，他的对头就尽力刺激他，使他苦恼，年年都是这样。每逢他上耶和华的殿的时候，毗尼拿总是刺激哈拿，使他哭泣，吃不了饭。亲爱的弟兄姐妹，哈拿是充满巨大痛苦悲伤的女人，无法生育让她一直处在一种无法满足的状态，同时这个家庭也是不快乐的，这个家庭是艰难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男主人以利加拿。以利加拿在第1节里面说到，在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 是耶罗西的儿子，以利户的孙子，托户的曾孙，以弗的玄孙。以利加拿原来他是利未人的后裔。在历代志上六章一节记载，利未的儿子是格顺、哥辖和米拉利。所以利未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是哥辖，以利加拿就是哥辖的后裔。那么哥辖的子孙是负责什么？他们是负责扛那个圣物，圣殿里面的圣物，就是每当旧约的时候，每当会幕收起来的时候，就要把所有的圣物放好，他们这一群的人就要负责扛圣物，一直走到另外一个地方，重新要把会幕搭起来的时候，这些的圣物又会再重新的摆回去。所以利未的整个家庭是服侍上帝的。我再说一次，利未的整个的家庭是服侍上帝的。神呼召利未人来服侍上帝，利未人就好像今天的传道人被呼召出来全职服侍上帝。在民数记18章6节说到，我已经把你们的亲族利未人从以色列中拣选出来，给你们做礼物献与耶和华，为要办理会幕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以利加拿是利未的后裔，以利加拿本应该是服侍上帝的，但是他并没有，他还娶了两个妻子。所以以利加拿本应该是服侍上帝的，他现在只是做礼拜而已。第三节说什么？第三节说，这人每年都从他的本城上示罗去敬拜，献祭给万军之耶和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一个属灵光景暗淡的时代，在士师时代，连服侍神立位的后代以利加拿都落到这样子的光景。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就是皮尼拿。神给皮尼拿有儿女，与哈拿没有儿女来相比，以利拿相对的来说，她应该是一个蒙福的女人，特别是在古代的社会，她是一个会生育的，神给她生育，这是一个蒙福的女人。但是从她对待回应哈拿的没有，哈拿是没有孩子，皮尼拿是有的，她一个有的人怎样回应哈拿的没有呢？圣经说她去刺激哈拿，她欺负弱小，她忘恩，他并没有感恩神给他有这样子的生育的恩典。皮尼拿他理当分享这个恩典，分享喜乐。反之，我们来看一下哈拿，哈拿怎样？哈拿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与这个皮尼拿完全相反的生命。哈拿理当妒忌他，妒忌这个皮尼拿的，因为他没有孩子，皮尼拿有孩子。哈拿而且是发妻大老婆，皮尼拿只是一个妾，哈拿却没有跟皮尼拿增进，哈拿没有跟皮尼拿以恶报恶。哈拿他不像拉杰，他不像拉杰威胁雅各要去死，哈拿他也不像萨拉，亚伯拉罕的妻子。亚伯拉罕的妻子怎样？经文说他虐待夏甲，夏甲也是他的，是亚伯拉罕的妾。萨拉虐待夏甲，最后呢夏甲逃走。哈拿不像拉杰，哈拿也不像萨拉，哈拿并没有对皮尼拿做任何的回应。但是哈拿他的心中是苦的，因为他无法达成心愿， 她无法为丈夫生养孩子，也因为无法生育，或许也间接的无法取悦她的丈夫，无法为她的丈夫生育下一代。哈拿是苦的，同时哈拿也得承受家中各样的纠纷，特别是来自皮尼拿。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生活中也有各种不同的苦情，我们有什么心愿呢？可能一些的心愿已经很久，但是没有办法达成。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也可能你或者承受各种各样的纠纷的当中，就像哈拿这样，哈拿他的苦情，他的这个的苦大到一个地步，就是连人的安慰都没有果效。第四节说什么？第四节说，以利加拿在献祭的那天，就把祭肉分给妻子皮尼拿和他所有的儿女，但他当面只分给哈拿一份。他虽然爱哈拿，耶和华却使哈拿不能怀孕。另一个翻译是给哈拿双份，这里他讲给皮尼拿，可能就是一份给皮尼拿，但是那一份皮尼拿必须跟儿女分享，但是这个一份只给哈拿，哈拿一个人享用一份。当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献祭，其实献是献平安祭，所以在这个平安祭里面，当你献祭了之后，除了脂油、肾、胸还有前腿，剩下的呢，你都会把这些剩下的给回献祭的人。所以以利加拿就是把这个献祭所剩下的这个肉给了哈拿双份。为什么给双份呢？我想他的心中对哈拿是有亏欠的，同时也代表对他的爱。经文说因为他爱哈拿，同时也想借着这样子的肉，双份的肉来安慰哈拿。你没有孩子，就给你多一点的肉。但弟兄姐妹，这么做反而可能会让哈拿更加的难过，因为他没有孩子跟他一起吃肉，用这么多肉来，这么多肉来干嘛？这么多的肉只是更加提醒他你没有孩子。因此以利加拿给他的这双份的肉并没有给他安慰，相反的，每一次当他拿到这双份的肉的时候，他就更加的难过。他宁可拿一份而有孩子，宁可吃不够而不要太多。以利加拿除了给他双份的肉来安慰他，以利加拿还怎样？以利加拿还用话语来安慰他。第八节说什么？他的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什么哭泣？为什么不吃饭？为什么心里难过呢？你有我，有我不是比十个儿子更好吗？以利加拿太不了解自己的妻子了，他不了解自己的妻子，他不知道他妻子的苦情，他所讲的话也无法安慰到他。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哈拿的苦情是大的，大到一个地步无法得到安慰。为什么？因为经文说耶和华却使哈拿不能怀孕。其实这里作者透露给我们知道，哈拿不能生育不是人的问题，这是出自于神，耶和华却使哈拿不能怀孕。神没有成就哈拿的心愿，一定有神的目的。 很多时候就这样的时候，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会使人，会使我们转向神，寻找神。在人不能的时候，人不能给任何的安慰的时候，我们人在这样的时候就会转向神。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所信的神他的智慧，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神他的全能。神不许可，神没有成就，一定有他最美好的原因。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说，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祸害灾祸的计划，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弟兄姐妹，这段的经文，耶和华却不使哈拿怀孕，看起来是消极的吗？是吗？哈拿不能怀孕是耶和华的作为，所以既然知道是耶和华使哈拿不能怀孕，所以哈拿的苦情是不是没有出路的，不是没有安慰的，并不是神没有办法，并不是神没有办法，这乃是神要在哈拿的身上有作为，神要在哈拿的身上有更高的目的。哈拿的苦情会怎样的解决呢？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讲道继续。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相信的是神的智慧，神的全能。神，我们会看怎样神要在这个家庭，在哈拿的身上怎样的作为。今天的这段的经文，撒母耳记的开场，我们看到一个属灵安办的家庭，其实这也代表当时整个社会的情况。家有家的困难，社会有社会的困难，人在信仰上有信仰的困难，这个是连连相扣的影响的。我们看到以利加拿的家庭，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家庭。今天我们的家，我们的家的属灵光景是如何呢？福康宁这个月定为家庭月，因为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个体，每一个家庭，我们都来敬畏神，让主成为我们个人生命的主，让主成为我们家庭的主。神在圣经有许多的经文说到，敬畏他的人是有福的。在诗篇128篇一节说到，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的人是有福的。在生命记里面28章1到2节说，如果你实在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耶和华你的神必使你超过地上所有的民族。如果你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这一切的福气必临到你身上，必把你追上，耶和华的福会追着你。在座的父母亲，在座的家长，今天上帝将养儿育女的权柄赐给了你们，你们是有这样子的权柄，有这样子的责任，将你所信的传承下去，将你所信的活在你的家庭中，活在你的婚姻中，在你的家庭孩子面前见证上帝。这个是上帝给你的责任与权柄。我想在这里大部分的父母都曾经站在这里接受孩子的幼洗， 你们也在上帝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都回答过，都举手过，都回答过这些的问题，都举手过说我愿意，我愿意。你们还记得吗？养育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弟兄姐妹，各位的家长们，今天我要再一次的提醒各位，你是蒙福的，因为孩子是你的财产，上帝赐你权柄，赐你力量，赐你智慧。只要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先愿意转向神，寻求神。或许我们可以问一问我们自己，我多久没有好好的读经、祷告、灵修、做十一奉献？我们多久没有？我们多久没有与我们的妻子、与我们的孩子一起祷告？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我们自己先做，我们自己先成为那个敬畏神的父母。当我们愿意自己先来到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敬畏神的时候，上帝一定会帮助你，带领你的家庭，修复你的家庭。这个月福康林聚会也将开始每一个月一次的家庭祭坛。什么是家庭祭坛？很简单的说，家庭祭坛就是家庭时间，家庭崇拜，就是家人聚在一起，一起特别的来做一件事情，特别的分别出来这段的时间，一起的来敬拜神，跟家人一起敬拜神，与神之间有互动。家庭祭坛的目的是要家庭信仰的传承，因为信仰是必须落实到最必须落实到生活里面。家庭是我们每一个孩子最重要的实践信仰、观察信仰、体会信仰的一个地方，因此父母一定要负起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责任。家庭祭坛也是一个可以建立亲子的时间，家庭祭坛是建立家庭、建立孩子，不是拆毁。建立家庭祭坛是鼓励，不是说教。家庭祭坛是聆听，不是责备。家庭祭坛是寻求神的时候，不是解决问题的时候。家庭祭坛是一起读经分享的时候，不是八卦的时候。家庭祭坛是一段喜乐的时候。家庭祭坛里面有敬拜，家人一起敬拜，家人一起读经，家人一起分享。我们的家庭祭坛，福康林的家庭祭坛，我们开始一个月只要一次，一个月只要一次。家庭祭坛不是只有适合家庭，一样适合给单身的弟兄姐妹，可以个人的灵修，或跟家人，你可以带领你的稚儿稚女，你可以跟你的属灵的弟兄姐妹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家庭祭坛我们这个月就开始，这个月我们会从小组开始，组长会在这个月里面，在这个月的小组查经的时间，教大家，引导大家一起的学习怎样做家庭祭坛。然后大家在小组学习了之后，大家可以在小组里面彼此讨论，因为每一个的家庭不一样，有的家庭孩子小的，有的家庭孩子是大的，带的方法可能不一样，挑战不一样，没关系，我们在小组里面讨论之后，我们各自就回到自己的家庭，个人家庭使用这个家庭祭坛的资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不容易，所以我们开始一个月一次，特别是有家庭的，我相信这会是一个挑战。 要找到那么一天半个小时的时间，适合家人的时间，要年幼的孩子坐在当中，也是非常大的挑战。也许可能父母自己都会觉得很别扭，全家人从来没有试过一起的祷告，一起的敬拜。但是弟兄姐妹，我鼓励你，所有的家长们，我鼓励你去做。这个月就开始，一个月一次，在你小组之后就去做。我们要在我们的家，我们要在我们个人建立这样子的一个的祭坛，神的祭坛，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个人生命里面，让这个家庭祭坛堵住一切的破口。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你第一次尝试的时候你感觉不理想，没有关系，我们去试一次两次三次，慢慢的成为一种你家庭的习惯，家里的文化，信仰的文化，全家一起的来敬拜。之后我们再回到小组讨论如何可以带领，彼此讨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是盼望我们全部福康林聚会的弟兄姐妹一起经历上帝在我们个人以及家庭的更新和建立。这个月开始我们一起来，以后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的看撒母耳记，我们会看到上帝怎样的在这些的困难的当中，在这个家庭以及接下来的事情方当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当中，来成就上帝的心意。上帝也会兴起他的仆人，当时候是这样子做，上帝是这样子的帮助他们，上帝是这样子的来成就他的心意。今天我们的神也是一样，这样子的引导我们，引导着你，引导着你的家庭。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好不好？这时候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向神回应。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家庭再一次的献在主你的面前。主，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主，让我们每一个人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不足。主，你帮助我们再次看到我们要与你的关系的重要性，以及我们这样子在家庭里面对我们的孩子信仰传承的重要性。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个月福康林聚会的家庭祭坛，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尝试。你与我们同在，祷告仰望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门。